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经过16天的英勇奋战，终于解放了上海。但就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垂死挣扎，曾经狂言要把一个破烂的上海留给共产党。当时活跃在各条战线的8000多名地下党员及时制定和部署了保护大上海的斗争，他们开展秘密的反迁移、反破坏、反屠杀、保护工厂、机关、学校的斗争，把敌人对上海的破坏减低到最少程度。中共地下组织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上海军警系统为我所用？国民党败退前部下的2000多名潜伏特务又是如何被地下党一一掌握的？国民党守卫上海的最后一张王牌装甲部队又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上海解放前夕的生死暗战。1949年春天，在人民解放军正面进攻上海的同时，活跃在各条战线的中共地下党员也在为上海的解放积极工作着。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开展时间是比较早的。1946年5月，国民党还都南京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设立了驻沪办事处。当时卢湾区警察分局奉命派出调查科人员对周公馆进行全天候的监视，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也特别设立了马思南路派出所。但是打入卢湾分局担任3等警长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徐本初，通过种种关系把一批地下党员安插进了马思南路派出所，有些当交警，有些担任内勤。如此一来，国民党特务探取的周公馆情报首先要经过中共地下党员反馈给周公馆提请注意。1946年7月11号晚上，周恩来召集记者会，指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在记者会前，地下党员叹息将有中统的特务冒充记者来捣乱。得知情报以后，党组织派出100多人把会客厅挤得是水泄不通，特务记者无法发难。还有一次，周恩来宴请于玲、白杨这些左翼影星，警局调查科窃听了周公馆向南昌路杰儿京川菜馆预定宴席的电话，于是呢派特务冒充摄影生混进周公馆。警察局里的地下党员又把情报反馈给上级，于是党组织采取了严密措施，把餐馆人员限制在厨房里操作，端菜、抹桌一概是由周公馆人员担任，也致使国民党特务一筹莫展。1946年6月，上海市政府整顿市容，下令取缔黄埔、老闸2个区的街头摊贩，这引起了数万小摊贩的不满。经请示上级以后，警察局里的地下党员江敏和陈云生策划并导演了一场全市性的群众运动。到了8月底，由地下党员王振轩等16人组成的黄埔区摊贩委员会派专人在设摊马路2端望风，每次取缔行动前先由警局内的地下党员通风报信，让警方的查缉行动经常是落空。1946年11月26号，黄埔分局由局长带着大批便衣警察兜捕1000多名摊贩，而摊贩委员会当即发动了3000名小贩家属到黄埔分局去请愿，造成了全市性的罢市局面。最终市长吴国桢把黄埔分局局长杜淳当替罪羊给撤了，还释放了全部小贩，发还了已经充公的货物， 最终还下令停止取缔小贩的行动。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活动传到了解放区，毛泽东对此予以了高度赞扬，称此为开辟第二战场，在后方牵制敌人的优秀典范。根据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的张承宗回忆说，在担负大上海政治保卫重任的上海市警察系统里，中共秘密设立了一个党总支、17个党支部，分布在警察总局、各分局、保安中队以及监狱当中，地下党员总数有500多人，外围积极分子还有2000多人。他们在国民党的心脏，利用有利的条件鼓动工期、学潮、交警罢岗、摊贩骚乱、盗窃军事机密情报、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策动美式装备的机动车大队起义、策反警察系统里的高级警官和反间谍部门的官员，甚至还在大特务头子毛森的眼皮子底下策动保安警察倒戈。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察大部分是原来租界的巡捕，他们大多是破产的农民、失业的工人、小市民，籍贯大多是河北、山东、苏北，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比较深。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当局计划以重庆和杭州警校毕业生作为建警骨干，逐渐取代旧有巡捕，但是因为中共地下党策动旧警察抵制，功亏一篑了，也致使国民党的情报治安机关成为中共的阵地。1947年7月7号，上海的金都大戏院发生了治安警察跟宪兵因为口角而集体斗殴的事件，结果警察是7死4伤。事发以后，警察不干了，群情激愤，表示要为死者报仇。这时张承宗立刻指示警委，好，激发警察对宪兵的不满，组织警察罢岗。结果市中心的黄埔、老闸、新城、松山、卢湾等警察分局的交通警、巡逻警全都罢岗不干，上海市的交通陷入一片混乱。这次罢岗历时3天，也开了上海开埠以来的首例。在后来成立的金都惨案善后委员会当中，仅中共地下党员就占了18人。委员会出版了《深雪报》8期，由中共地下党员蒋富强、范白平编辑，印数是5000多份，从警局内部流向了社会，当时影响很大。1947年7月30日，善委会组织200多名警察代表到市政府和警察总局请愿，20多人还去了南京请愿。8月2号，死亡警员出殡时，中共地下党员王志安等人又发动了460名警察，坐着11辆大卡车、4辆小轿车送灵。途经宪兵32团团部，车队绕行了3圈，还高呼着“杀人偿命”。这样一来，冲破了禁止罢工的禁令，也扩大了军警裂痕。这年12月，国防部军事法庭判决肇事宪兵一人死刑，若干人有期徒刑。中共地下党通过此案在上海警界建立了威信。就在上海临近解放前夕的1949年春天，除了少数特务头子死心塌地地准备逃往香港、台湾之外，对大多数军警来说都感到前途莫测，进退两难，往外跑没有多大把握，留在上海又感到自己过去犯有罪行，应该不会得到共产党和人民的原谅。中共上海地下党针对这个情况，在开展反破坏的同时，对国民党特务展开了积极的瓦解工作。在地下党领导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工人协会、职员协会、学生联合会和人民保安队在调查到了部分国民党军警特及政府官员的家庭地址以后，分别发出了有针对性的警告信，严令他们放下屠刀、悬崖勒马、将功赎罪、反正起义，以取得人民的宽大处理。如果你们继续为非作歹，定不宽待。地下党的这些政策攻心信件还有宣传品，针对不同的策反对象的不同特点所拟写，进行对症下药式的警告和忠告， 最终的实践证明，这在反破坏当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共地下党上海警察系统党委黄埔分局党总支书记刘啸郎设法把地下党员张世全由外勤调入人事管理室，他们伺机搞到了人事资料柜的钥匙，偷出了警察系统里的2000多个高级警官与军统人员的年龄、籍贯、地址还有简历。接着由地下党警察系统党委书记邵建将解放军南下的约法八章油印以后分别装到2000多个不同颜色的信封里，投递给这些军警特人员。从1949年4月中旬开始，署名叫你的一个朋友等化名的警告信就一封一封地转到了这些国民党特务手里，信中责成他们不但不能破坏工厂，还要把工厂里的机器原料都保存好，只有立功才能赎罪。地下党组织采取多种渠道做策反工作，有些是把警告信直接寄到特务手上，有些是寄给特务的父母，让他们教育和约束儿子不要再干坏事，还有些信则是寄到了这些特务们的小老婆或者姘头手上。因为一般来说，小老婆或者姘头地址都是非常秘密的，如果共产党连这个地址都知道了，这说明国民党特务已经处在地下党员的监视中，更加加剧这些特务的思想斗争。果不其然，特务们在收到信以后纷纷猜测写信人就在自己身边呀，但却不知道是哪一个，这就使得特务们整天是心神不宁，做事也就不得不有所收敛，对遏制特务们的猖狂行动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招在上海围城期间还奏了奇效，黄埔分局三青团的队长运了20桶汽油到分局，扬言要在解放军入城时烧光黄埔分局，但收到警告信以后，这个人连夜就弃职逃跑了。静安分局局长王华臣收到信以后茶饭不思，连班也不上了。静安分局值班室巡官读到信以后气泄出走，这2000多封警告信搅得上海警察局上层是坐卧不安，也严重打击了国民党统治，动摇了一部分警官的士气。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揭秘。
1949年3月，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接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以后，把调查科改为政治处，下设情报、侦防、保防等股，经常与军统、中统联合行动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后来都因为在政治处卧底的中共党员董行健通风报信，让敌人的密探是处处扑空。解放军渡江以后，董行健又收买了保防股副股长蔡一天，并且以帮忙抄写为名，取得了全局各处各分局40多个单位的保防小组人员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结果中共及时转移了面临危险的地下党人。上海解放以后，有关方面按图索骥，把国民党在警界的潜伏人员一网打尽。而在虹口分局打入保密防谍股的地下党员刘振东，趁着股长龚凯焚烧机密文件的机会，把各分局与市局各科室呈上的原警登记表付之一炬。毛森临走时失去了这本名册，就等于丢了拐棍的瞎子，造成了敌我不分，寸步难行。当时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占地60亩，关押着8000多名犯人，其中包括50名政治要犯。在这12栋楼房组成的远东最大的关押犯人的铁笼之外，中共地下党发展了24名党员和50名外围积极分子。解放军攻占上海的前一个月，司法行政部密令典狱长把全部的政治犯转移到浙江舟山。张承宗和邵建得到情报以后，决定全力营救。 于是地下党利用典狱长惧怕共产党的心理，以保证他们全家生命安全，换取了不执行押解令，并且把政治犯迁到生活条件优越的感化院。5月24号，在解放军攻占上海的前三天，担任看守员的5名中共地下党员以防止犯人暴动为名占领了枪库，荷枪实弹夺了典狱长的权。接着几十名卧底的地下党员占领了监狱的各个制高点岗楼，并且控制了监狱的电话总机、档案室等要害部门。铁笼之外的地下党员用夺来的枪支保护着铁笼里的50位同志。5天之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张琦亲自去提篮桥迎接了这50位政治要犯出狱。1949年5月24日是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最忙也是最糟心的一天。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军长聂凤智率部从西面突破国民党防线，抵达离市内仅一箭之遥的虹桥路。这时国民党军纷纷向苏州和北岸转进，准备从吴淞口撤往舟山。而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下令，机动车大队全都撤到苏州河北面布防，封锁河面和桥梁，为国民党主力军撤退做断后掩护。这支机动车大队是部署在市区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支特种部队全都配备美式装备。整个大队虽然只有4个中队500多人，但是配备了15吨的战车2部，装甲车40多部，迫击炮60多门，还有电台4部，摩托车和汽车10几辆，以及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200多支。其实它可以说是一支特殊装备的装甲营，也是毛森手里的一张王牌。如果他沿着苏州河北岸布防，这些铁甲车跟占领高楼的青年军机枪群配合，将会在苏州河的河面还有桥梁上织成一张高低结合的强大的火力网，也使得解放军举步维艰。为了拔掉这颗钉子，中共决定迅速策反警察局的机动车大队。这次策反行动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驻上海负责人吴克坚指挥，在张承宗和邵建的有力配合下，派遣情报干将萧大成和戴宗义单刀直入。萧大成通过远警消费合作社主任陆大功结识了机动车大队队长钟敏，而戴宗义找到了湖南同乡副大队长于飞。但不料毛森忽然把钟敏、于飞两个人调走了，派亲信廖郎当了大队长，这也打乱了地下党的策反进程。5月24号上午，毛森任命陆大功为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萧大成立刻奉地下党指示赶到远警合作社，让陆大功立即上任，而且配合策反机动车大队倒戈。这时于飞虽然已经调任总局，但在业务上仍有权调动机动车大队，于是萧大成、戴宗义和于飞直接去了机动车大队。这时大队长廖郎已经不知去向，3个人策动2名中队长起义。下午2点，大多数装甲车和炮队赶到江宁分局，2个中队长早已转变态度，公推于飞代理大队长。起义指挥部用废旧装甲车堵住了附近的街道，并且派装甲车、武装摩托车在附近马路巡逻。下午4点，毛森再次来电催促机动车大队北撤，萧大成公开与毛森摊牌。到了晚上7点，萧大成带着全部战车和炮队分2路西行，准备突破国民党军防线，迎接解放军进城。在途中传来毛森已经撤离总局的消息，于是车队开回江宁分局，挂出白旗以示起义。5月25号凌晨，萧大成带着一名解放军参谋到来，要求派10辆装甲车配合解放军搜索苏州河以南零星的国民党军。就这样，这支美式配备的机械化部队全部落入解放军手中，于飞和他麾下的2个中队长都成了临阵起义的骨干。在毛森撤退之前，上海市警察局人事教育股代股长、地下党员黄旭趁着午饭的间隙潜入档案室，获取了17张高级潜伏人员卡片，这上面详细记载了姓名、化名、照片、住址，秘密交付一个在照相馆做事的中共党员翻拍成照片，快速传递给中共地下党领导张承宗和邵建。第2天， 毛森手谕把档案室中的全部人事卡片速交总局保管。资料股英股长在清理时发现少了17张高级潜伏人员卡片，急的是失魂落魄。而这时黄旭找机会把拍过照片的卡片塞回了资料股的公文家。股长看卡片又从天而降，知道其中是必有蹊跷，但是他胆小怕事，也没敢深究。1949年5月24日下午，毛森又下了手谕，命令股长把全部人事档案烧毁。黄旭当即制止。解放军占领上海以后，不但按照卡片线索逮捕了17名科处级潜伏人员，还处理了一大批潜伏的敌特警，特别是那些顽固不化的分子，他们到死也不晓得纰漏到底出在了哪里。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原作者高世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揭秘。